那么这就是包含在辩证法的道理。再说佛教是反对片面，反对孤立，他讲缘起法，因缘和合，缘起法就反对片面孤立，就是说他是非常的讲道理，符合于科学，也符合于哲学，但是不是完全相反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了解的佛学，从我们认识论上提高的，所谓认识论就是人生观和宇宙观。人生观是什么？认识现象，认识现象。我刚才讲的啊，说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假象要认识它，比如陪客人呐、啊，这种不实的、不实在的东西啊，我们要懂得。你说这些不实在的东西都不懂的，那说明你这个人很愚痴、很无知，都不懂。啊，人生这只是一种假现象而已啊。啊，所以你要从人生观、宇宙观是本体论，也就是本体论啊。啊，人生观是一个现象论。你要认识到，也就我们说人生是一种假名，现象是个真空，它是真正的不实在，因缘而生，是无常，是变化，那叫真空。那么认识的佛学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说今天晚上有知识分子存在，往往讲究价值，觉得佛学有什么价值啊？你讲成佛吗？你讲断烦恼啊？他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现实啊。那我们就认啊，来以这个价值观来讲，学的佛学对你的修养有所成就。佛学都是讲用浅的讲，都讲好的呀，都告诉你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哪一点不好？学的佛学有哪一点不好？有一个居士经常在这里来参加活动，他家里人说他什么着迷了，着迷了，入魔了，他是不懂的这个道理，他以为学佛是个坏事，傻瓜蛋，你看着入了迷了，他天天爱去念佛，也爱去静坐，也爱去听讲座，也爱去，那讲经更不得了了，弄得神魂颠倒。他就认识学佛是个好事啊，对他的行为上能够改变，修养上有所成就。换一句话说，假如你学了佛以后变得个怪怪的话，那你就惨了，那学佛没有成就，你这个价值你就没有。阿弥陀佛，那你就着了，你学佛学的这个样子，那家人还不说你着魔了，入迷了。就学佛要很自在，跟众人一样，内心要比别人安详。人家等公共汽车会觉得没耐烦，左看右看，怎么还不来呀？哎呀，这不像话，怎么等这么长时间？你在那里怎么样念佛修行，修属息观啊，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时间你急没用啊，才不来你急有什么用？你在那里好修行呢，哎呀，看见那些人，哎呀，那些人都是傻瓜蛋，你就看着他好笑，这就你修养成就，你不要着急啊，这不是好了吗？你要变得怪怪的话，那就糟了。哎呀，我要去修行啊，回去做功课呀、啊。这公共汽车还不来，着急的要命。你在那车站做功课不行吗？念佛就是做功课，你干嘛一定要回到家里那个面前去做功课呢？你回到家里去，满身不高兴，哎呀，不像话！刚才坐公共汽车挤得给我小鞋又踩了，哎呀，跪下去脚还痛。那你念了半天也是白打，打妄想。不如在车站那里念更好啊，这是修养的成就啊，那是一种解脱啊。人间的效用，人间的效用，学了佛大家都能够学佛， 最起码都要说按五戒来行持，我们社会就安定了。现在啊，打劫抢劫抢到寺庙里面来了，你们信佛的人倒愿意护持三宝供养三宝做好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到庙里敲功德箱，把功德箱撬开，香炉把它拿去的，供佛的蜡烛台拿去卖掉。这不是，我不是说假话，我们前天呢、啊，前天中午的功德箱就被人家撬开的嘛。啊，我们那边那个一个小庙，一个女众的道场，就住十几个人了。正月的时候，人家做网课的时候，他房间的前天呢偷了10000多块钱。现在的抢寺庙好抢，然后那我出家人也不懂得去告状，不懂得去报案，也不骂他，偷气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念念阿弥陀佛。他说这不是很好吗？哎，所以我们学的佛他就不敢了。大家都学佛，这社会不是安定了？不杀生人不杀，你现在外面杀生啊，抢劫掏盗，抢劫的他包括掏盗在内啊。啊，就是打万余，你看假产品、伪劣产品都是说真牌的，打万余互相欺骗，啊，那广告都讲得好的不得了，买回来衣服、鞋子穿两天就坏了，鞋底做鞋底，做鞋面做鞋面，啊，都是这种情形，打万余啊，欺骗呐、啊，敲诈呀、啊，学佛的人就不敢了，很多的居士说，我学了佛，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我麻烦了，生存不了。佛教叫正命，正命这正旦维持生活的可以做，不是不可以做，不要紧。哎，所以能够按照这样说就好了。那社会你看，佛教讲不五戒不邪淫，那现在说第三者插足婚外恋，多得要命啊！重婚弄得社会不安宁，家庭不安宁啊。整天你看呢，你那到公安部门你去看，你一天离婚的又多少，结婚的又多少，都是因为不少戒，五戒不邪淫，戒不能少啊，所以社会不安宁啊，很弄得很多人去自杀、去跳河、去上吊。学着佛你就不会这些事情，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啊。后世的影响，学着佛法，我们对后辈的教育、家庭教育就不一样，别人东西不能拿，叫好小孩子讲好话、说好话，改变他的行为，啊，就是后世的进化，有这么好，学佛哪有一点不好呢？所以你懂得佛学，处处都可以应用，啊，这就是要靠我们的智慧。所以金刚般若就告诉我们的智慧啊，般若蜜，你有这智慧才能够得度生死，得度生死。好，这最后一个讲金，金是什么意思呢？金浅的讲就是路，金则静也，双人盘那个静啊，苏三有静行为静，那个有路行为静，那个静经就是一条图，告诉你一条道路，啊，指示你一条道路，指明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去修行，如何正道，这是经。好，从佛教本意来讲，经梵语修多罗，梵语印度话叫修多罗，啊，那么它的意思是说契合之意，善续诸佛治理下系众生之机，这所讲的能够符合佛所悟道的道理，下面就能够符合众生的根基，那就叫做经啊。所以就金刚般若他所讲的又符合佛的道理，又能够对我们修行有帮助，指出一个道路，那就叫做经，这么简单啊。那么这一部经它主要的思想，主要思想一句话叫离相无助，离相无助修一切善法，离相无助修一切善法，也就是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是这一部经的宗旨 啊，所以不要执着一相，然后去修善法，你的功德才能够圆满。所谓你开悟也好，你想成佛也好，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做到。那么这一部经一共是只有一卷，是昭明太子梁昭明太子把它分成32份，根据他的义理分成一份一份。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的时候没有这么分的啊。那么台湾应顺导师他就没有按照这一份一份来解释，根据经的整个主体来讲啊。那么现在因为他已经这样分了，就按照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如此流通，有32份，一共有5837个字。这是一部《金刚经》的情况啊，跟大家先介绍这一些，先介绍这一些。那么明天晚上开始，我们才开始讲这个正文，讲正文啊。我们今天晚上只讲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讲了就讲它的大意，都告诉大家啊，是这么一种道理。那么明天就开始讲正文啊，如是我闻开始。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接着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请大家打开经本，打开经本第十页。我们今题已经昨晚向诸位做了介绍，晚上开始讲正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一宿亦不独园，以大比丘众1250人计。这一段叫六正信啊，这一段叫六正信，也就是我们佛教经典凡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讲的经的，就是前面都必须有这几句话，有这几句话，由如是我闻开始。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记载，那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由他的弟子啊记下来啊，后来由佛的弟子阶级做的记录，就成了现在我们的经典啊。这个经典由祖师大德从印度传到中国，把印度的语言翻译成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汉字，所以前面按这样的文字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开会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交代，也就是说时间地点人物啊。那这一段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如是是表示信啊，我闻表示闻，闻成就就是有人听到，一时指的是时间成就，指的是时间。佛是讲经的人，是主讲的人，在舍卫国起宿毗卢都园，这个是地点，地点啊。底下是听众多少人，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如是如果用简单的讲，就是这样，这样的事情，自我，这个我是指阿难尊者，是佛的弟子，就是常跟随着佛听法，也就是在佛的身边，是佛所以讲的经典，他都能听见听到，故此由他作为证明，说有这样的事情，是我阿难亲自听到。一时是指的时间，说为什么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呢？因为全世界这个时间立法不尽相同，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六点半多啊，是晚上。从其他国家像美国，那就不尽是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在世界上没有办法统一，故事说只能用一时，就表示这个时间啊，就是讲《金刚经》的时间的意思。佛在舍卫国，就是世尊是佛亲自讲的这一部经，佛在这个地点啊。舍卫国是印度焦萨洛国的首都，舍卫国毗卢毗卢多园是佛弘扬佛法的一个地点，是由世祖布施的。那这个地点呢，所以就按世祖布施的名字来起名啊，来命名。毗卢毗卢多这里面有两个人一起布施这个地点，供佛讲经说法所用啊。毗卢是由毗陀太子，就是波斯匿王的王子，波斯匿王的王太子叫毗卢，就是这个卢是由毗陀太子供养，开得不够大。毗卢多是一个长者，是一个长者，长者的名字啊，就是这个长者叫悉达多啊，悉达多。这个长者他的特点就是说喜欢布施啊，看人家穷苦的人他就布施啊，布施光寡孤独，所以以他这种所做的行为来起他的名字叫毗卢多长者。那毗卢多长者看见佛当时僧团刚发展的时候，都在树下坐啊，坟墓里面坐，没有固定的禅所地点来弘扬。比如下雨啊，刮风啊，都很辛苦，故此这个毗卢多长者看到这种情形呢，他就到处找一个地点来供佛讲经说法。那么他就到处找到毗陀太子这个地点，也觉得这个地点很适应佛讲经说法，也就把他用黄金把他买下来。因为当时只是说跟这个毗陀太子讲呢，他说你这个地点能不能买给我，我拿去供养佛讲经。那么这个当时毗陀太子还不同意，不答应啊，他一直要求。那说好啊，他本来是开个玩笑，他说那要送要买给你的话，他说你要用黄金铺满我这个整个花园黄金铺满了，那么我就卖给你啊。那个毗卢多长者说那一言为定，那就是说用黄金来铺，他就用所有去，因为这个长者很财富他就把它铺满了。他说已经铺满了，买下来。他本来是开玩笑啊，毗卢太子说我是开个玩笑，他说君子一言然后有这样讲，你是个太子不能讲开玩笑，你说黄金铺满，我黄金已经铺满了。他说看到毗卢多长者 这么虔诚，他就感动了，他说好，这个花园呢就卖给你，但是你这房金铺的时候，树底下也树头啊，他说你房金铺不到啊，但是树是算我的，我送，树是我送啊，这个花园呢是你买，他说是你送，我们两个合起来，故此叫做齐树，就齐陀太子的供养树，几乎多长者供养院，合起来叫齐树几乎多院，这么一个地点来布施给佛讲经说法。所以僧团在印度的时候，佛在世或者佛灭度以后，这出家人所住的寺院都是由居士供养，修好好的，不像我们中国目前这种情形，修庙要出家人自己去修，自己去想办法，自己去化缘，所以说性质不同。因为在那个时间，就出家人绝对没有自己去修庙这种情形，都是居士修好好，请出家人住供养啊，所以性质上的不同。那么在这个地方听众呢，都是大比丘众啊，都是。所以大比丘是指的已经出家受寂足戒，也受的比丘戒的叫大比丘啊。比丘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啊，有不磨破厄乞食这三个含义，就叫比丘啊。有多少人呢？那是指的大约的数字，1250人，就说这些弟子大比丘都是常跟随着佛点住这个大数，大的数字，因为这些比丘跟佛出家时间也比较早，也就常随着佛讲经说法听法所以指这个数字，说这个这几句话叫六正信，这六种成就。今天如果没有这六种情形，那就不成为佛经了，这必须有这种情形啊。也就是第一个如是的信成就，我闻成就，识成就啊，主成就，这主人是佛，是主成就。处成就，处所成就，众成就，听众成就，必须有这几点作为一个交代。那么底下是开始，就是在用讲经的交代了。十四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以其城中次第其余皇自本出。饭食器收衣钵，喜足以互坐而坐。尔时是这个时间，是在讲《金刚经》这个时间，我们经典往往里面都用尔时，尔时就是此时，正在此时。世尊，这里要解释一下，很多人说如来佛跟世尊跟佛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常常有人说大殿供的是如来佛，法海寺大殿里面供的是如来佛，这样讲对不对呢？啊？你们敢不敢肯定啊？大殿供的如来佛对还是不对？他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呀、所以如来和佛是一种通称，是通称，也对。但是不够具体，如来佛是哪一尊如来佛呢？不像你们看《西游记》那样子啊，《西游记》的如来佛很厉害啊。那我们世俗的观点是这样，如来佛跟释迦牟尼佛是区别开，释迦如来、弥陀如来、药师如来都可以称如来啊。这个释迦世尊、弥陀世尊、药师世尊都可以称世尊， 这个通称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先生一样，同志，我们中国人应该讲同志啊，是这么一个通称，都可以称呼。那么佛成佛有记住十个名号，十个名号，你成佛了有这十个这个功德名号，也就是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出世间解善事世间解调意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有这十个名号，也是他的功德。所以世尊就是一切世人所共同尊重，共同尊重，就世人所尊重，他的道德大家都尊重。但是说这些但是我们信仰的人是这样的，不信仰的人未必是如此啊，就是为我们世间所信仰的人所尊重，叫做世尊。如来是表示佛的这种德，如来的信德，也就是他信德圆满，他功德修圆满了，叫如来，也就是他如实而来世间教化众生，如实的而来世间教化，叫做如来。应供就佛应介绍人天的供养我们常烧香买花买供果添油，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表示供养世尊。那为什么佛要人家拿香花灯柱这些果来去供养他呢？我们往往就是这就是本来这是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表法，我们把它忽略了，只是说好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喜欢这个东西你供他吗他就保佑你那么你不供他他就觉得不怎么会保佑你了好像我们去拜佛没有拿个东西供养一下子贿赂一下不怎么好只有把这佛呢就跟我们世间人一样也喜欢吃这些东西佛也喜欢吃油啊吃果啦这是表示什么？这是一种表法，我上一次已经讲过，香表示道德，就是自己要有像佛一样的道德，你不烧香你不能表示，无所表示，你去烧香了今天要像佛一样清净道德发是表示庄严你供了佛就表示我自己也像佛一样庄严，供果意思学佛要有所成果，你学了没有成果没有结果都没有意思是这种意思，你供他意思我要像佛一样功德圆满，是这样。所以这一方面是表法，一方面我们应该供养修供养是映照人天的供，因为佛在世你供养他因为他的福德功德太大了太大了可以分给弟子佛分给弟子分享。你比如说出家人，我们出家众，你只要真诚的信仰和修道，你衣食住一切都会满足。没有听说一个修道的出家人在那里饿死的，那是饿不死的，为什么？他自然会有人去护持他，除非你是搞外魔邪道就没有人护持，你真心去修行自然会有人护持，布施给就是拿着一点点我的弟子就受用不完受用不完，他的福德就这么大。所以这些衣食住都会解决的。那我们出家人左一个结缘右一个供养很多呀，我们穿的衣服拿这个袈裟这些念珠都是人家供养的送给你，不要花很多钱，但是我们的钱也是吃饭供养，它自然会有。为什么？就是大家都看着佛的面善 佛法的道理，想了解佛法，你从出家人这里得来，这就自然就供养，这是佛讲的，就是有这么大的道德，应照供养。正念知，就佛能够知一切，就正确的知道一切法，就世间出世间，我们的世间的一切事情他都讲了。就你不研究佛经，觉得佛法里面讲的你们往往看的表面，只是看佛教的表面，以为佛教是搞迷信啦，讲的不够透彻圆满啦。一旦你深入进去，佛教你一旦深入进去，就像我们吃生橄榄一样，生橄榄开始咬人家去是很不好吃的，涩涩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看那什么味道，很舒服啊，很好，你这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啊。说在座诸位，你们对佛法有深入，稍微深入的人，你都会有这么一个吃生橄榄的感觉。开始觉得很难，哇，这东西读不懂，那个东西又看不懂啊，甚至有人给你加上去很多神秘的色彩在那里，你又很害怕，读的这个又是罪过啦，那个又是罪过啦，弄得很紧张，不敢学了。他说这学的有罪过，那倒不如不学，没有罪过更好。往往有人这么一种看法啊，你懂的了，你说佛法是这样，你越学越有意思。为什么呢？佛法世间的一切的一切，他都讲的非常的明了透彻，就世间所有的一切事情他都讲了，就讲得这么透彻，比我们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学问呢都要找到圆满，比如说硬讲的事情他都讲。那么有人肯定问，那我们现在科学的事情你有没有讲到啊？科学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发明，佛已经发现了，已经讲了，已经讲到了。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了对佛法是一个不但是不抵触，而且是有帮助。科学发达了，对于弘扬佛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华严经》里面讲，世间世界有无量无边之多，活菩萨有无量无边之多，多得不可数。那以前科学不发达，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是天下了。那么世界现在我们信息灵通的多少国家多少人，你现在科学发达了，就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世界我们说以前说天上一个星地下一个人，这中国古老人的那种讲法，现在科学发达的不是，那是一个世界，一个银河系里面那些星星恒星土星木星，那都是一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只是在银河系里面的一点，你看银河系有多大，那个世界有多大，那就广。所以无量无边世界，所以科研发达了，那就成立了，不成问题了。这就佛法已经讲到了这就正念知啊，这佛教正念知，这知一切法。明心住，明心住住，佛呢就三明六通都有了。佛有三明六通，所谓宿命明、天眼明肉尽明的三明，他能够有这一功德。六通，所谓六通就是加上这个神足通、他心通和天耳通，那么就是加上三明六通，我有这个功德，就是一切功德神通都具足的明心住，善智的自在的证入涅槃。佛功德圆满，能够自由自在的证入，不像我们死不好死，活又活不成，那样很痛苦，不叫善智就世尊要死要涅槃的时候，他非常的安详，提前就知道了，有的世间所有事情处理完了，功德圆满，叫做善智。世间解就洞达世间的一切事和理， 我们只知道事而理未必能够通达。哦，世尊能够通达事和理，无善事就洞达法相，自高无善。无善事，他是通达这个，就没有谁能够超过他。调一战乎，调一战乎，他就能够去引导众生，能够引导众生，是一种引导众生修行正道的一种大丈夫。这条名字叫调仪战乎，这善理说法来引导众生进入正道。天人师是一切天和人共同的导师，我们人间能够做我们人间的导师，可以做天上的导师，人间天上的导师啊，就好有世尊啊，世尊就是一切人所共尊。那就佛记住这十个名号，每一尊佛成佛了都记住这十个名号，也是阿弥陀佛、药师佛、其他国土的无量无边的诸佛都记住这十个名号。所以你要称如来佛是最一般的，你所有的佛都可以称如来佛啊。我们大殿一般供奉的是释迦如来，释迦如来啊，或者药师如来啊，这个弥陀如来，这一个基本常识要懂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世尊正在吃饭的时候，时时吃饭。那么吃饭是什么时间呢？在印度僧团是一般一天吃两餐，吃两顿，因为他所有的这些弟子都要到城里面去乞食，就是去要饭吃，去要饭，大街小巷去托钵啊，向居士要饭。那么正好快要吃饭的时候，快要吃饭的时候，大概中午时间，在戒律里面说，早晨是小时，中午是大时。那早晨小时就随便吃一点，像我们在家居士也是早晨吃早点，随便吃一点的，有时候到外面街上吃一点东西了，懒得煮睡得很晚了，一般你们都睡到快八点了才起床，急忙忙的赶紧随便吃一点东西就去上班了。说中午啊，我们在家人一般注重晚餐是吧，晚餐比较有时间，中午嘛或者在单位里面吃，晚上呢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回来了，那么回到晚上是不吃的了，在佛在世的时候是晚餐不吃，那么中午是吃这个主要的这一顿叫做食时。那么时间到了，起时到了怎么样呢？着衣持钵。所以我们佛教啊传到中国来是很大的变化，本来僧人二六十中都要披着袈裟，出家人有僧衣啊，五衣七衣大衣，就是我昨天晚上披着那种叫做大衣，25条。但平时我们念经所用的是七一，就七条，那么五一是五条，五一叫做劳作衣，就劳作平时搞卫生啊扫地啊这些穿的叫做五一，平时穿甚至上厕所都可以用，就是。那么今天要到城里乞食，必须要穿大衣去乞食，表示庄严。拿着钵，钵是出家人用的饭碗，出家人的饭碗，印度的一种习俗，出家人拿钵到舍卫大臣去乞食，去要饮食去，以及城中次第其宜。所谓次第，这里面也有规定，乞食一般说不能超过七家，挨着城市，就是大街小巷，你今天这条街一二三四五六七，挨着七家去取，因为很多出家人呢，
那么你去取，一个人给你一点，一个人给你一点，有时候不够吃啊，要七家为止，太多的不可以，要八家都不可以。那如果说这七家，这戒律里面有规定，如果这七家里面呢要不来的话，那你没办法，拿着空钵你也得回来，今天饿肚皮回来不能再要了，明天呢你再来七家要到多少吃多少。所以在印度啊，这僧人未必是素食，因为起食在家人不可能锅刷得很干净哦，他是煮的什么随便给你一点东西你拿着就吃，吃完你就去修行。因为我们汉地现在有这么个条件就可以素食了。你说这个叫做次第，不能越次。你说我这家生活条件好我就去要，这家生活条件不好我就不去，或者他今天煮的不好的东西我不要，不可以。好与不好平等的要，平等的要啊。那么这里面按佛教里面讲，说护的人要能让他再种福田再行布施，就是你财产很多很富裕，因为你以往素食修的福德行布施了。你看我们的世间很多人做生意很容易赚钱，那有一些人不容易赚钱，老破产，做生意老破产，说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总之赚不来钱，我们说这个人是穷光蛋，没办法，我们常常埋怨命苦。那有一些人呢，他不要怎么辛苦啊，出路坐小车，少提大哥大，好家伙，他赚钱都是几十万、几百万，为什么呢？他有这个福德，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他以往修的这个福德了。如果按照佛教观点来讲，你这个福德很大，如果不再布施的话，不再修，就像你钱剩很多，你不再赚的话，这钱花完了你就完了，福德很大呀，福报很大，那你要再积德呀，你不积不修的话，就说你来生就没有了，这个福德你就没有了，变得很穷了。所以说富的人也要去起事，让他多做好事，行善心，种福田。那穷的人也要啊，如果说穷的人你老向他要饭吃的话，那不是给他增加负担吗？佛说穷人也要向他要，让他今生穷，若今生不再布施不再修福德，来生就更穷，就穷善加穷怎么得了。好像说你没钱做生意你就不做了，蹲在家里怎么办？你就会更苦啊。所以还要修，还要种，还要布施啊。其实布施不在多与少，你有心布施都是等于积累啊。所以我们要把有相这些财产把它作为无相的功德，就无相的功德，你今生受用不完，来生还是受用不完。你说有钱啊舍不得花，做扫财奴很辛苦啊。很多我发现有很多人钱很多，但是他就舍不得做好事善事，他不肯做。那有一些人很肯做啊，就心有余力不足啊，想是想呢，但是没办法，经济条件很有限呢，你就随心随力，哪怕一毛钱一块钱，这都是修福德呀。这一块钱一毛钱，你想我们存银行的话也是有利息的，我们做无限的功德那利息更大，否则一块钱下去你看看，这是多少年甚至多少劫，我们多少世，这一块钱的功德都存在就是一直在增长啊，这个利息一直都是增长。这个布施的好处，比如说这起食呢要次第，起食完了以后还至本处，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原来地方就是佛教化的祇树基督徒园这个地方来。起食仪起食器叫饭食啊，饭食器就是饭吃完了以后 把钵烧衣也烧起来了，把钵也烧起来了，洗洗脚，然后把座打开，副座嘛，副就是把座位摊开，然后坐上去。那么你这从这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难懂，你说这个我也会懂，不要你讲我也懂的啊、哦。时间到了，你起食，起完了吃饭，饭吃完了把钵洗一洗，然后脚洗一洗，然后就打坐。你这个我也懂啊，你叫我讲我也会讲，对吧？可是这里面就很酸了。就说你看经，如果不看注解，不听人家讲，那你就自己瞎猜测，瞎猜测就错解了啊。这里面这一小段虽然刚开始，但是含义包括的很多，包含的很多含义在内。所以经往往文字很深，义理文字很浅，义理很深，含义很深啊。就说前面这些起食着衣都表示持戒，持戒，因为这一部经最主要是讲智慧，如何发生智慧，离戒相，离相，你能做到离相，那就是发生智慧，有智慧才能够做到离相呢。故事说前面先要讲持戒，依戒生定，因定发慧。那么这一段里面主要是讲持戒和修定，然后下面才开始讲智慧啊。就出家人不能离开衣，要穿衣披衣，这是持戒的。到持钵起食，这是规定，也是持戒啊。到城里面去起食，让人们种福田，是修福，修福报。还至本处，四个字，还至本处，就是说这些事情。